泽连斯基指责中共之际，应回报中俄交易重要消息。以色列占领费城走廊，飞弹又轰炸叙利亚，连俄国都被卷入。中共造谣胡塞击中美国航母，美国舰长连发视频落面。黄仁勋气炸小粉红，北京尴尬了，绿媒咁样处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无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中共配合俄罗斯破坏瑞士和平峰会之际，英媒6月3日爆出中俄天然气管道协议流产的内幕。报道认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普京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习近平的支持。《华尔街日报》6月3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中共施压其他国家抵制瑞士和平峰会，并警告称北京对普京的支持只会令战争持续，继续拖下去。依次峰会由泽连斯基推动，定于这个月中旬召开。英国《金融时报》6月3日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试图达成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协议的努力搁浅，原因是莫斯科方面认为中方在价格和供应水平上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知情人士表示，中共要求支付的价格接近俄罗斯得到大量补贴的国内价格，并且只承诺购买该管道计划年产能是5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一小部分。报道认为，北京方面在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项目上的强硬立场突显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使普京越来越依赖习近平的经济支持。据知情人士透露，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时提出的三大请求之一是达成管道协议，另外两项请求是增加中国在俄罗斯的银行活动，以及要求中共不参加这个月由乌克兰组织的和平会议。中共已经在上个礼拜五宣布将不参加乌克兰在日内瓦举行的峰会。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讨论对一家或者多家为俄罗斯国防工业零部件贸易提供融资的银行进行圈户，几乎肯定会招致美国的制裁，将这类银行从更广泛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剔除。假如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获得批准，将把中国市场和俄罗斯西部曾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天然气田连接起来，从而改变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出口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悲惨命运。上述知情人士补充说，双方就这条管道达成协议仍然很遥远，而意义中的和中国各银行的合作规模仍远低于俄罗斯的要求。尽管俄罗斯坚称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达成协议，但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中俄在这个问题上的僵局，原因在于俄罗斯燃气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没有和普京一起参加上个月对北京的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和无异于救命稻草的中国签订合同，势必会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英国《金融时报》看到，俄罗斯一家大型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未公布的报告，将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排除在对俄罗斯燃气公司的基准预测之外，这个使该公司在2029年的预期利润减少近15%。 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发布消息，宣布已经成功占领位于加萨和埃及边境的费城走廊，意图将哈马斯彻底封锁在加萨地带。这一举动标志着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压力进一步升级。根据报道，以军在深夜进行了一次针对武器运输队的轰炸行动，这些运输队被怀疑向加萨走廊运送武器装备。在近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色列空军再次展示了其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以军对叙利亚发动了精确的空袭行动，针对叙利亚境内的重要目标。这次攻击不单止影响了叙利亚境内的战略设施，亦对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事存在构成了挑战。据悉，以色列战机在黎巴嫩上空向叙利亚方向发射飞弹，造成至少16人伤亡，其中包括3名和黎巴嫩真主党有联系的叙利亚人。这次攻击的重点区域包括霍姆斯省的库尔格鲁斯地区和塔尔图斯省的巴尼亚斯地区，显示出以色列的打击范围涵盖了叙利亚的重要战略地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塔尔图斯省不单止是俄罗斯海军的重要基地，亦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展示军力的重要场所。以色列这次行动无疑向俄罗斯发出了强烈信号，即使面临误炸俄军的风险，以色列仍然坚持其目的，彻底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主要是因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扩张。伊朗通过设立武器运输线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武器支援，这个对以色列构成了直接威胁。自2014年起，以色列海军已经在地中海成功拦截了多次伊朗向非国家行为体输送武器的尝试。目前以色列正面临来自叙利亚和黎巴嫩边界的不安全环境，以色列的一系列空袭行动显然是对持续不断的威胁进行的防御性反应。透过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打击，以色列意在减少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部力量。这次事件不单止是区域安全的问题，亦进一步反映了国际大国之间利益的纠缠。以色列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采取军事行动，显示了其坚定的决心，同时亦可能为该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环境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的7个多月中，哈马斯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该武装组织仍然展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对以色列本土及其军队发动攻击。哈马斯希望通过拖延时间加大以色列的国际压力，最终迫使以色列接受不利的协议，撤出加萨地区。日前中共党媒炒作胡塞武装攻击美国航母，中共网军随后造假宣传美航母被炸，小粉红一片欢腾，但美国军方指责这个是假消息。中共央视6月2号播出胡塞武装再次袭击美国航母的报道，称当地时间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近期针对多个目标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其中一次是针对停泊在红海北部的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随后多家中共党媒转发报道，大肆炒作。央视特约评论员杜文龙1号在微博发表影片，并宣称胡塞武装用导弹攻击美军航母，能否打中并不重要，只要一拳能够打中美国人的面就成功了。同时网络上传出多个宣传美国航母被击中的影片，疑似出自中共网军之手，不过这些影片都被证实是造假。其中一段超低空导弹击中航母的影片被指只是中国电子游戏影片的片段，另外两架直升机在美军航母上空救火的画面，经查证是2020年7月12号停泊在美国加州海军基地的好人理查号两栖攻击舰爆炸起火。还有一段美军航母甲板爆炸之后的画面，原是1967年7月29号准备轰炸北越的美国弗里斯特二号航母甲板爆炸起火。6月3号美国国防部官员对商业内幕指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被擊中的報導是假的，他們甚至不知道有導彈落在二手航母附近。6月1日，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指出，當地時間5月31日，胡塞武裝從其控制地區向紅海和亞丁灣發射了無人機和反艦導彈，但美國聯軍船艦和商船均未報告人員傷亡或損失。6月1日至3日，艾森豪威爾號航母艦長希爾在 X 平台發布多段影片，包括軍機降落、航母甲板、航母和海上補給艦並行等，展示航母的甲板從頭至尾一切完好。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近日訪台，掀起 AI 旋風，他多次稱台灣是國家，氣炸中共小粉紅。小粉紅們再次拿出慣用手段，紛紛呼籲抵制，但是無奈輝達的顯卡目前尚無替代品，高端晶圓大陸更是求之不得，令北京當局相當尷尬。大陸媒體報導則選擇忽略黃仁勳有關言論。黃仁勳2號晚在台灣大學體育館舉辦專場演講，他說生成式 AI 的發展令我們能夠實現更多不可能的事情，隨著更多資料、更大的網絡，加上更好的運算能力，我們即將見證一個新的電腦時代的開始。而輝達最新世代 GPU 架構 Blackwell 處理器系統搭載台積電高階晶圓，能夠幫助企業建立 AI 工廠和資料中心，推動下一波 AI 發展。黃仁勳在台灣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他5月29日參訪台灣企業時，多次對媒體以國家稱呼台灣。他說台灣是全球最重要的國家之一，處在電子產業的核心，電腦產業的發展亦是因為台灣，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國家。他的講話傳到中國大陸之後，有小粉紅在社交平台留言稱，希望祖國行動起來制裁英偉達顯卡，嚴禁一切英偉達顯卡銷往中國，應該令該公司所有產品以及使用了該公司產品的設備還有該公司的人員全都無法踏入中國。亦有網友表示，英偉達的顯卡沒有替代品，顯卡是真金白銀買的，再怎樣愛國亦不能夠糟蹋和影響晚上的遊戲，還抵制求助人家，人家不一定賣給你，忍下就過去了。視頻人乾淨世界和 YouTube 頻道軟件快評的主持人唐正遠在節目中笑稱，比亞迪和蔚來電動車都宣布要使用英偉達的晶圓，是不是亦要抵制他們啊？在美國的晶圓出口管制下，2022年9月輝達的高階晶圓被禁止向中國和香港出口，為此輝達特別為中國市場研製了降階的晶圓。2023年美國又限制更多輝達的晶圓銷往中國。大陸財經媒體報導黃仁勳的台灣之行，未見提及他將台灣稱為國家之事，這個和之前大肆批判賴清德、台獨或者聲討兩岸某些發表了錯誤言論的藝人大相徑庭，顯示出北京的尷尬。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